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
嗯，
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有点怪怪的呀。
哎，东木啊，你怎么连这两周你都认为弥撒有那个主日福音有点怪呢？我看呐、那你有点怪吧？你是不是没睡好啊？
你忘了我的圣名是什么了吧？
多
默嘛，就是多疑多问的嘛。发觉有自己不了解的，马上就要问啊，要追根究底啊。你不记得那句话了吗？打破砂锅问到底。到最后我还要问砂锅丢哪里嘞，对不对？其实啊，你告诉我，谁能不全心全意的爱自己的父母子女的？但是福音告诉我们呢，即使是爱父母都不能胜过爱耶稣。哎，难道不可以爱的一样吗？
也是哦。
对啊。
哎，为什么不能爱的一样哦？一样多就好了嘛。我也爱爸爸妈妈这么多，爱耶稣这么多。这得问问老爸，
对，看老爸到底要我们爱他多少。
老爸，老爸，老爸，
什么事啦？又是一个疑问了哈、还是老方法比较好多嘛。
对啊，因为福音都还没有念嘛哈、不是啦，老爸，不是，我跟你讲，其实啊，我们每个礼拜呢，每个主日啊，都会念福音呢、我其实。即使接触这么多福音，我难免也会有挫折，因为福音当中的确有些言语哦，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有时候我们也做不到，
对呀、
你看，要全心全意爱天主，在父母子女之上，在万有之上，就人的观点来说，好像有点难呢。
我也发现啊，你看，耶稣召教门徒时，连让人回家跟家人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好像有点不太近人情哎。
老爸，你说了。
对呀、好像是对哦。
我们都认为对。
对哦。你看，老爸也附和我们了。
不过，暂时不要想那么多。
拐弯了。
还是我们先读福音跟两篇经文。我相信啊，里面会隐含着一种比较不是很深的，但是很容易找到的答案。
是吗？没事，这我们的困难到老爸的眼里都说，不是很深，但是很容易找到。那为什么光你找到，我找不到？圣神呐、你在哪里？快告诉我，不要每次读他们都说我又当多么了。好吧，我们先来看读经。读经一是《列王记下》篇的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跟十四节到十六节。有一天，厄里叟路过熟能，曾有一位。富贵妇人挽留他吃饭，因此厄利叟每次路过那里总到他家里吃饭。夫人对丈夫说，现在我看出来，这时常路过我们这里的天主的人是一位圣者，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给他盖一间小房子，里面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灯，这样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厄里叟又到了那里，就进了那小房间休息。厄里叟就问格哈奇说，我们究竟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格哈奇说，可怜他没有儿子，丈夫又年老了。厄里叟说，快去叫他来。仆人便把妇人叫来，他站在门口。厄里叟对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将怀抱着一个儿子。这是读经一。读经二是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的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跟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使我们度新生活，如同基督借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一样。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亡， 死亡也不能再统治他了，因为他死是为罪人而死，仅有一次而永远有效，他活着是为了天主而活着。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对于罪是已死的人，但是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生活的人。这是今天的两篇读经，福音的部分仍然由丽莎来攻读。
今天的福音呢，是圣马窦福音第十章第37-42节。那时候耶稣对宗徒们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反而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必要获得生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该接纳那位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并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必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
嗯，对，我知道了。丽莎的疑问就是这福音当中的第一段，耶稣对宗徒们说的，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哎，对于这最后一句我倒是认可了，前两句我是有一点小疑问，难道我儿子生病了，我不能正好碰到礼拜天，我不能先送他去急诊再去望弥撒吗？还是我一定要先望弥撒把儿子摆在那边呢？
啊，好，
嗯，
我们要打破一个形式主义的想法啊。
嗯，来，又要打破
最后一句话啊。
最后一句话
说，我老是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
哦，
啊，你看他这里面福音告诉我们，就是讲先知啊，你对待先知好就得到赏报，对待基督的徒好就得到赏报。福音里面第一段读经一不是告诉我们，厄利亚得到，厄利亚接受人家款待以后，他对那个家庭所赐给的是什么？
就是生孩子。
啊，这就是说他想都想不到的，天主的恩惠就降临了。
嗯，
他因为爱天主的使者。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那今天如果碰到一个人讲说，哎，没关系没关系，你要先是爱天主什么什么，他说我爱天主是为了想得这些赏报的吗？他呼噜给我一句话，我怎么回答？
对，
老爸，
他现在就是告诉你说哈，爱不是虚有的，
你要奉献，
实质上你怎么去做的问题。
对，
那么现在我们讲天主跟父母好像拉不在一起的，但是你爱天主跟爱父母的形式上完全不一样啊。爱父母是有形的，啊，看得到的衣食住行，言语的对答，关心的行为。
嗯，
爱天主是什么？把这份对父母的爱做好了，
就是对天主的爱。嗨，又在拐弯抹角了，考我们了。
对，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父母就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爱父母就是爱天主嘛。
老爸，等等，那我要回到多默的这个问题上了。多默说，难道我不能先送我老爸或老妈去急诊挂急诊看病，然后再去望弥撒吗？
对啊，这是爱的、爱父母啊。
对。但是这个时候天主并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要这个叫你遗弃父母的问题，只是在爱的层面上说，我们送父母去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你想到什么？如果今天我生病了很急的、嗯、你送我到医院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第一个念头
祈祷啊，
那爱天主啊，
就先祈祷啊，因为要赶快祈祷天主。
你祈祷就够了，我赶快去找主治大夫啊。
对啊，
对啊，
就
是啊，可是要祈祷，一定要先祈祷。
你祈祷嘛，我分头去做嘛，你先祈祷嘛，然后我去找主治大夫啊、
其实我慢慢了解老爸的意思、其实我们常讲，哎，刚刚你这个问题啊，也是有点瞎掰耶。为什么你知道吗？先不要生气哦，先不要生气，我告诉
你说明白，
他是有可以解释的啊、比方说你，我们早上主日天早上望弥撒，可是其实在很多地方啊，周六晚上也有主日弥撒，好，你说你很急，所以主日天早上没办法去望弥撒，哎，也有些圣堂主日天有好几台弥撒，以台湾来讲，就以台北这个地区来讲好了，圣家堂还有下午七点钟、五点钟啊，都有弥撒。所以如果要这样讲起来啊，真正的去议论起来的话，只要你会安排，你碰到真的很急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就忘不了弥撒。
对，当然是这么说了，但是你说它是一个临时的、突发的状况。我没想到他礼拜早上、礼拜天的早上会发烧啊！我礼拜六我本来都是忘礼拜天弥撒的。
对对，我跟你多么还是没有绕过这个圈子的一个问题。
绕过了。
我是告诉你说，
我以做法来证明我的说法。
对，的确是这样子。天主也是叫你说先孝父母，先爱子女。因为父母子女都是他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不珍惜。
那你不是哦。丽莎不是哦，
对对，因为当真的讲，我们有危难，有什么时候呢？要急的时候呢，脑子跟想的还是天主，赶快保佑我，赶快把怎么样，还是把它摆在第一位啊？父母还是摆在第二位啊？因为我们就求他来呀、就好像我们讲说，你看喜乐乐的时候，急的是往回，第一件事的
妈
往家里跑啊，妈，
先喊妈，
一样道理，对、那我们就讲天主嘛，所以这个中间呢，还是。他告诉你说，当你们有最需要的时候，你必须先爱天主。好，因为我们现在爱的是看得见的现实，爱天主是一种心灵的一种向往。
那现在我要建议
了，
你们不舒服的时候千万别赶礼拜天，赶礼拜天会造成很多困扰。
当然这是玩笑话啊、不过呢，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爱天主的方式呢。不一定只是在形式上。假设我们今天大伙儿都去参加主日弥撒了，可是呢，下头跟菜场一样，东一句西一句，这个接手机，那个讲昨天看电影的经过。
对。
那我相信那个不是天主所乐见的啊。
对。
所以呢，不在乎你的形式怎么样，但最重要的。老爸要强调的是说，你心里是不是真的爱天主
到
万有之上？
对对对，所谓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不是让你摒弃了一切别的别爱，只爱天主一个，而是天主给你的是一片爱心，这个爱心是让你去爱万物的，所以你要爱了万物，你就符合了天主的要求了，对吧？
哎，这第一段解决了，这第二段也很困难呢、谁想保存自己的生命，反而要丧失生命。
对，
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必要获得性命。
他的性命是指一种永生啊！你比方像很多的圣人，我们是中华真福圣人这些，他们都是为了护教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所谓的护教行动呢，基本上来讲就是。爱护耶稣基督，根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看在眼里头。他说我好像在中华圣人里面有嘛，碰到江明文，他说你只要说你不信天主，我们就放了你。他说不行，我信天主，我信天主在那，哎，结果他丧失了性命，可是在天主那里他是永生的，啊、哦，那么这也是考验我们信德的一种方式了，我是这样觉得。
对，因为你看这个。在读经二保禄中途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跟天主共生共死，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有的是天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跟天主共有，什么所享受的一切是天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跟天主共享所以天主跟我们的关系是共有共享共生死的，所以我们才能讲说基督 在我们内，我在基督内已经合为一了、嗯、所以呢自然而然的这爱就融接在一起了嘛。
所以在、啊、灵洗的时候啊，很多的神父会跟这个受洗的不管是成年人也好小朋友说，你灵洗的时候是一种死亡，这种死亡是说你的旧我已经死掉了、嗯、开始从领完洗之后你是一个新生的人，这个新生的人是指说你的身心灵的新生，而不是说单单肉体上的新生。你从现在开始你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啊，而且坚信不疑的认识了，所以你是新生了，那过去的就已经死了，跟这个基本上圣经里头所说的受洗归于他的死亡，我想他的解释意思应该是在这里，
就是说旧的你已经死了，像新的你开始了，新的你是什么、嗯、是永生的你，
嗯，对、
啊、因为这不受死亡的威胁的。
哎，丽莎，丽莎，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
对呀、啊，因为我一直在想啊，
嗯，
那个厄里叟啊，他经过熟能的时候啊，
嗯，
那个贵妇人留他吃饭嘛，
他就吃了。
对啊，然后那贵妇人呢，又帮他盖了房子，
他就住了。
然后呢，厄里叟到那里的时候，厄里叟就问那个格哈奇说：“哎，那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些什么啊？”
嗯，
那这个妇人因为她是富贵妇人嘛，
嗯，
所以她其实不缺什么。
衣食不缺，
对啊、嗯、但是丈夫年老了，
嗯，
那
他
就两个人嘛，
嗯
没有，根本没孩子，
对啊，
所以呢厄里叟就说，哎，明年这个时候你将怀抱着一个儿子，
嗯，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呢、啊、
嗯，
天主的赏报不是要等，就是要有信心，
嗯，
去认为他必然会实现、嗯、好像很少有这种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
嗯，他、
这么明确的一个指示，
嗯、
对不对？
因为呀、啊，他不能等了。他先生可能也很盼望能有一个儿子，只是没说出来。那厄里叟既然是圣者，既然是先知，他应该能够察言观色之中就看出来了，所以他就替天主执行了天主的旨意，说你明年这个时候就会怀抱一个，这是我说的了。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的也合理啊。
对。
对不对？因为他这个妇人，你看，他就跟他先说，这个路过我们这里的人呢、啊，
是
一位
圣
者，
对，
哎，天主的人，而且他知道他是天主的人，
嗯，
那他也肯定他是一个圣者，所以他肯这样的去招呼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所需要的啊，既然是圣者，既然是天主的人，他是传播天主道的人，我不能让他因为劳累怎么样而就让他的生命受到了一些损害什么的，所以他会做这种安排，这是一种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尤其是一个陌生人来讲，有这么受到这么样一个陌生人的接待，他心里头感激是不会缺少的啊、哦
嗯、
那再加上厄里叟可能也发觉他的需要了，所以就借着这些来算是赏报他吧。
好，那这就是说提示我们、
嗯、
啊，要接待任何的人。
老爸，你怎么这样讲？你看，这个妇人是因为他说经过我们这里的这个人、
嗯，
他看出来是天主的人，而且是一位圣者。
对，他是这样子告诉你，啊，但是我们再来讲说，耶稣的爱就是告诉我们尽量的接待人、帮助人。
嗯，
所以有的你看，我们不讲别的嘛，哈，在以前我们中国的那个，因为人都是走路的，做交通工具，那在夏天的时候。奉茶，
哎，对，路边上摆个
茶
桶，摆个杯子，摆个壶什么的。
哎、那这就是个接待。那你最需要就给你喝的、
嗯、
啊，蹦蹦，你记不记得？
嗯，
老爸讲这个让我想起我们之前呢有读过那个到台湾来传教的那个故事，有一个、
嗯、
有一家人啊、
嗯，
其中那个李布磊先生，
嗯，
他特别随着道明会的神父，首先到台湾来传教，
嗯，
那个时候他们在高雄。啊，台湾的高雄登上岸，然后开始传教。他用的方法，
嗯，
就是老爸刚才讲的这个奉
茶，
嗯、
奉
茶。对、
嗯，
他呢，就是经常呢在自己的家门口摆个茶壶，
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务农嘛，
对，
那每个人都是到田里面去做点庄稼，
嗯，
但是那个田通常就在家的
附近
前后左右嘛，
嗯，
他看到耶有人喝茶了，他赶快跑回来，
嗯，
然后跟人家哈拉。啊，他就专门做这个事儿。
嗯，
然后这个聊天聊久了嘛、
嗯，
他家的孩子他也就认得了。
嗯，
啊，然后也聊上情感了。
嗯
然后他会在，跟他能够有信赖的情况下，
嗯
他就讲我是个天主教徒。
嗯，
因为当时啊，李布雷来台湾传教的时候啊，
嗯嗯、
那个环境啊、
嗯，
是不让他们传教的。
对，
啊，所以呢，他要很谨慎啊，看准了，哎，这个人跟我慢慢做成朋友了，所以呢，哎，我就告诉他我是天主教徒、
嗯、
啊。那因为一般的人呢、啊，在李布雷身上看到的啊，
是爱，
哎，都是觉得哎，这个人挺好的啊，
不错
然后他又很照顾别人，很关心别人，
嗯嗯，
所以呢，在他的成绩单里面啊、
嗯、
几乎是十个当中啊大概有个八个
嗯
是会跟到他一起去听福音
嗯
只是当时啊听福音可是很辛苦的、
哦、嗯
因为要跋山涉水啊
对
去找到神父或者是要去教会里面都不容易
对
所以呢、通常一年呐、啊、
嗯
能有一到两个人
嗯
受洗啊、嗯、那都是鼓鼓掌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像是这种发爱心去做的一件真的是很辛苦的事
跟丽莎所讲的就厄利亚的翻版的故事一样
嗯，但是在台湾的那个传教史上 啊
、嗯嗯、
这一家人
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占很重要的地位啊，因为他们等于是第一个
嗯
啊天主的门徒不是神父啊、
嗯、
是天主的门徒到台
湾
来传扬福音
对对对 对其实你说像这种奉茶的这种习俗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人情的一个表现呢人味的一个表现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呢现在的奉茶呢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不是再摆一个杯子了它是摆一大串纸杯啊这个是不是又对环境会造成一些污染这个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说到这儿啊、嗯、我就想起了我觉得还是要奉劝大家啊、
嗯、
你出门的时候啊
自己带个杯子
哎自己带个杯子
对
带个杯子的好处呢一方面你也放心嘛、
嗯、
别人用的纸杯是不是干净呢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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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放多久了
嗯
哎不要忘记哦纸杯也有保存期限
对对对
啊它不是可以用一辈子哦
对
所以呢顶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带一个
杯子随身带一个空杯子都可以、
嗯、
然后呢
嗯
回到家了一天要休息了就把这个杯子
洗
干净、
嗯、
啊，然后把它晾干这样第二天继续使用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
在最近发生了大风灾的这个缅甸这个国家呀
嗯，
也是你不管在它仰光市也好在啊外面的郊区各地都是啊经常也可以看到路边树底下会摆着一个缸一个水缸啊、
嗯、
上面有个盖子盖子上面有一个那个竹做的那个水瓢、
嗯、
啊一次大概就是舀个一口的量
嗯
啊、哦、他们也是哎你走累了把盖儿打开舀一瓢水就自己往脸上冲或者是往嘴里头倒他们当然也有舀起来就对着就喝了啊我看过我后来这个有朋友说哎我们也去吧我谢谢不要了我不喝因为我看着对着嘴喝就觉得有一点哎但是在那些国家里面他们倒不觉得他们都觉得这个是 OK 的事情啊可是在站在一个预防的观点来讲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这样子就像刚才丽莎讲的哎出门带着个空杯子也不会增加自己多大的负担你不要带太大的嘛带一个小的、
嗯、
一人用的就可以了
啊、哦、而且你可以相信现在很多公共场所嘛啊、
嗯嗯、
车站也好学校也好都有可以饮用的水
对
那去要杯水不是那么的难
嗯哼哼
因此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响应这样的运动哦、
嗯、
这样子啊可以为地球哦省下许多的资源
多延续一下地球的生命啊、
嗯、
我们在读经二头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就告诉我们呢、啊、他说这个因为他死是为罪人而死仅有一次而永远有效啊、
嗯、
这个就让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耶稣的死他虽然说只死了一次可是我们却在弥撒这个进行当中呢我们时时都觉得他是为罪人而死也可以说在我们信友的心中那耶稣是时时为我们而死哈形象上他是一次为什么说时时为我们在死呢只要我们一犯罪耶稣又死了一次可是我们去做了和好圣事之后办了和好圣事之后哎耶稣又再复活了所以每人心中我们可以这么说每人心中有一个耶稣这个耶稣的死活由你来掌控耶稣自己掌控不了自己了你犯了罪你就把耶稣赐死了你去做了和好圣事耶稣又复活了哎，那如果跟小朋友说啊好好玩哦我就干他没事的时候他如果拿来这样玩呢当然我会跟小朋友说不可以这个样子罪是不能一直犯的啊、哦。我这种说法老爸有什么看法
你就是说死的可以复活，既然能够复活那么多死几次，就等到多活几次有什么关系、啊、
对，
英勇不死嘛，
对对对 对, 对。
那现在的这个很多卡通里面的那个比较新式的一些做就是这样子，
嗯，
你打倒了好像没有了，又爬起来了，
嗯，对，
再充电，
嗯，就这些，所以我们都是由永生里面的开始。那真正生命的永生就在那一句话，在哪里呢？
嗯，
就是说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我的
门
做我的人，
嗯，做我的人
啊、
嗯、
那每一个人必须背十字架。
嗯，
那十字架的定义又是什么？
不就是悲惨啊，
该负的责任
啊，责任啊，
那都过去了。
嗯，
哎，老爸一直摇头，哎，我们俩学生快不及格了，
不及格了，
早就不及格了。
十字架，大家苦难了什么都过去了。
嗯，
十字架真正代表是真正的是一个爱。啊，如果说
一个字的答案，
对，
嗯，
如果说现在十字架还代表苦难，还代表那些什么死亡的话呢，不会挂在每个人的胸口这样来的。
哎，那该挂在后背哦，啪、啊、到后面去背着，
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个爱的标志，嗯、所以你看红十字会。是爱，律师智慧保地球也是爱。
嗯, 嗯, 嗯，
所以十字架的意思就是爱。如果你没有爱，你不要跟随我。
嗯，
你必须背你自己十字架，不是背我的罪来靠耶稣，而是背着我的爱来追随你。因为你是爱的一个象征，
嗯、
你是爱的模范、
嗯。
你以死来爱人。
嗯，
你告诉我们谁爱我们的敌人，等等。你们要彼此相爱，
嗯，
这些每一次在最后的训勉都是叫我们爱，所以背十字架才能跟随耶稣。就是说我们必须充满了爱心，面对社会上种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耶稣精神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背的十字架。
所以老爸你讲的意思就是说，
嗯，
其实所谓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更重要的不是那个十字架的大小，
嗯，
是它的重量有多少，而是要让别人在你的身上看到基督。嗯、
对，
周末
要
你在写什么？
我得记下来这句话呀，下次我会忘了。这现代该背起你的十字架，那你的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是爱。
哦，你要把老爸的，哎，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啊，周末呢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哦，他经常听了老爸的名言之后啊，他就开始做笔记了。哎，多么啊，
有
什么时候出一本《老爸加言录》啊？
哎，这太政治了吧？不要吧！
哎、
我们在跟别的教友分享的时候，就把这个观念慢慢告诉他们就好了。
嗯、
出一本《加言录》，嗯，
你看，
太政治了。
多么、
啊，妙。
他现在要开一个新的店了，又要开始开卖帽子店了。
帽子店了我是把它记下来以后，然后再把它汇整起来，然后再跟教友做、
分享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观念告诉他。哎，因为也确确实实看出来，其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看现在的教友，真的，你真的要问他说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他不会说是爱，因为在他身上看不到爱。啊、哦，
他可能真的会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苦难呐、啊，
他
辛苦辛劳啊等等。
他的爱可能只是啊、给他的家人哈、哦。那对于他同样的都是教友，我可以讲这么一件事情啊。在去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不是我装置了一棵圣诞树吗？不小心摔下来吗？把腰摔着了。哎，另外一位姐妹呢，她要装灯，她也知道我摔下来，她说。他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帮我爬上去装灯啊？”不要，你自己爬。你不知道我摔倒了。哦，这样哦，我忘记了呢。我就很生气，我说：“你就记得叫我上去，你就不记得我摔下来过呀？腰还在疼了，又叫我爬楼梯，那楼梯谁给我扶着？我不能让你这个做姐妹的楼下给我扶着楼梯呀、啊！”哎，我说：“叫你先生来装。”啊，对哦，我可以叫他来。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爱。是摆在他家里的家人，然后对于他的教友或者什么的，他的爱的感觉我觉得少了一些啊，这也可能是怪我自己多心了哈，或许别人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会觉得时时处处没有想到别人，爱就比较少。
老爸的话，
今天 我们谈了半天都谈在由接待开始啊，再谈到背十字架，而实际上呢，接待就是人跟人中间沟通的一个艺术啊。我们怎么样呢感觉到说有宾至如归那种感觉的话呢，那就说我们对的有没有诚心，有没有诚意的去接待人家啊。那要诚心的接待人家呢，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背你的十字架来啊，而且呢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就说我们在心灵的想法中间要把他耶稣摆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他是爱的泉源，我们心中有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爱就有能够发现出来那是多大的无私，多么容易把它奉献出去。那这样子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接待方面呢，我们就有一种新的力量，我们开始用微笑接待人家，我们开始用茶水接待人家，真正的就是说我们用语言的鼓励也是最好的接待。